我们存着感恩的心来到您的脚前，来领受您生命活水的浇灌。是您的话语将我们救活，今天又带领我们走在成圣的路上。求您保守看顾我们今天以下的时间，赐下属天的智慧，使我们这些愚人通达，能够明白但以理梳理那些难解的经文。我们也将网络的畅通仰望交托在您的手中，求您赐给您使女谦卑的心，恐惧战惊的来侍奉您。谢谢主，祷告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但以理书从第七章一直到最后都是预言。第七章讲到四个大兽啊，是关于列国的兴衰，一直到地上的国度都被神的国度取代的预言。第八章，公绵羊、公山羊还有小角，是以色列在希腊统治下的预言。第九章是关于弥赛亚要来建立他国度的预言啊。第十章到十一章三十五节是以色列在波斯和希腊统治下的预言。十一章三十六节到十二节是以色列在未来的在末世的遭遇的预言啊。我把最后两行用颜色特别标出来，因为这三章都是一次交付但以理的啊，是一个整体。我们就来看第八章。波沙撒王在位第三年，有异象现于我但以理，是在先前所见的异象之后。波沙撒王在位第三年是主前551年啊。第八章和第七章，距离只有两年时间，神又给但以理看了一个异象。第二节，我见了异象的时候，我以为在以兰省舒山城中，我见异象又如在乌来河边。但以理不能确定他看见这个异象的时候身在何处啊。这个舒山城呢是在今天伊拉克境内，以兰省是当时巴比伦的一个省啊。这个乌来河呢就流经舒山城的东北。舒山城距离巴比伦城大约有400公里，是在靠近波斯湾那边。第三节，我举目观看，见有双脚的公绵羊站在河边，两脚都高，这一脚高过那脚，更高的是后掌的。这两脚呢代表马代波斯。马代波斯本来是两个王国，后来联合起来成为一个国家。这脚高过那脚，就是说马代波斯本来都是强国，但是合并以后呢，波斯的势力渐渐高过马代的势力。在七章五节里不是也曾经说过，有那个像熊的兽是旁跨而坐吗？是一个意思。第四节，我见那公绵羊往西、往北、往南抵触，兽在他面前都站立不住，也没有能救护脱离他手的，但他任意而行，自高自大。这节呢，预言了波斯帝国在地上霸权200年的历史啊，他们的军队是所向无敌，四面八方去征战，打下了很多国家。兽在他面前都站立不住，英文的翻译是任何兽在他面前都站立不住，就指那些被马代波斯攻陷的国家。啊，记得前面第七章里，世上的国度在神眼里都是一些兽。第五节，我正思想的时候，见有一只公山羊，公山羊从西而来，遍行全地，脚不沾尘。这山羊两眼当中有一非常的角。根据21节，这个公山羊呢，就是希腊王。啊，这个非常的角呢，就是希腊的头一个王亚历山大。遍行全地，脚不沾尘，是指他所率领的军队在3年多的时间里就征服了欧洲、亚洲还有非洲很多国家，一直打到印度。亚历山大去世之前，主前323年，希腊王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啊，他能够这样强盛呢，也是神允许他兴起啊。但以理书大约写于主前537年。距离亚历山大兴起还有200多年的时间，在那个时候，神就已经把将来要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但以理了。后来世界历史的发展呢，果然就照着圣经所说的来发展。 神是掌管世界历史的神。但以理书别的地方解经家都有很多的争议，唯独第八章没有，大家一致认为是在讲马代波斯和希腊，而后面那个小角呢，就是安提阿古四世。第七节，我见公山羊就近公绵羊，向他发烈怒，抵触他，折断他的两脚。绵羊在他面前站立不住，他将绵羊触倒在地，用脚践踏，没有能救绵羊脱离他手的。希腊军队跟马代波斯的军队一接触，就摧毁了马代波斯军队的实力。马代波斯根本无力抵挡，节节败退，一败涂地，国土被占领，城市被洗劫，也不能东山再起了。然而这个大脚呢，却忽然折断了。第八节，这山羊极其自高自大，正强盛的时候，那大脚折断了，又在脚跟上向天的四方长出四个非常的脚来。亚历山大还不到33岁，神就让他突然得疾病死了。这个让我们看到权力的屈服，世人的脆弱，昨天还不可一世的，嚣张的不得了，一下子就大脚折断了。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我们也亲眼目睹了前苏联的解体，柏林墙的倒塌，还有今天美国民主的下滑，所以我们不用再迷信这世界上的任何政府。诗篇146篇3-4节，你们不要倚靠君王，不要倚靠世人，他一点不能帮助，他的气一断就归回尘土，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了。又在脚跟上向天的四方长出四个非常的脚来，这个是在讲亚历山大他不到一个月内就突然病死了，没有选定任何接班人，他唯一的儿子呢还在妈妈的肚子里，到他死后呢才出生，所以希腊王国就被他手下的四员大将、四个军阀给瓜分了，他们分别占据了东西南北四方，就是第七章里曾经讲过的这张表。第九节，四角之中有一角长出一个小角，向南、向东、向戎美之地渐渐成为强大。戎美之地就是以色列地，前面表里不是有一个西律西王朝吗？他经过多次王位的更迭，到了主前1175年，王位落到了一个安提阿古四世的手中。这张表里呢列出了从西律西一世到安提阿古四世中间所有的王啊。就是前面那个西律西王朝，向南、向东、向戎美之地渐渐成为强大，所以这个安提阿古四世他也是四处扩张，一直扩张到以色列地。第十节，他渐渐强大，高级天象，将些天象和星宿抛落在地，用脚践踏，并且他自高自大，自以为高级天象之君，除掉常献给君的燔祭，毁坏君的圣所。安提阿古四世的国家渐渐强大，他就骄傲自大，不把神放在眼里。他占领以色列地以后呢，据说三天内就杀了40000犹太人，又把另外40000卖为奴隶，并且强迫犹太人希腊化，不准他们敬拜耶和华，不准在圣殿里献祭，不准守安息日，不准受割礼。如果谁给婴儿受割礼呢，就把婴儿绑在妈妈的脖子上，然后两个人一起推下城墙，极为残忍。最为亵渎的是，他在圣殿里立了一个石像，并且献上猪为祭物，用猪的血玷污了圣殿，因为在摩西律法中猪是不洁净的动物，我们都知道。安提阿古四世呢还自比伊比凡尼 Epiphanes， 意思就是神在肉身显现，真是狂妄到极点了。天象就是天上的星星，用它来比喻神的选民以色列人。神曾经应许亚伯拉罕，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星，星宿呢在这里用来比喻以色列人当中那些坚守信仰的人，很多人在安提阿古四世手下殉道了。那么天象之君就是神， 再接着看十二节，因罪的缘故，有军旅和长剑的燔祭交付他，他将真理抛在地上，任意而行，无不顺利。军旅这个字，在原文中跟前面的天象其实是同一个字啊，所以还是指神的选民以色列人。为什么把这字译成军旅呢？啊，因为神的选民就是耶和华的军队啊，在约书亚记里不是有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吗？那个军队跟这个是同一个字啊，有军旅和长线的燔祭交付他啊，就是神任凭安提阿古四世行恶啊，让他在圣殿里把向希腊的假神宙斯献祭，因罪过的缘故。这是谁的罪过呢？是犹太人的罪过啊！犹太人因为犯罪拜偶像，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但是他们回归耶路撒冷之后呢，还是没有遵行律法啊。尼希米记还有以斯拉记里，写到他们跟外邦人通婚，他们受了这么大的管教啊，王国被掳，但是回来以后还是走老路，不尽自己的本分，忽略神的圣殿。所以神曾经借先知哈该这样责备他们，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啊，想想吧，神叫古列王允许你们回来重建圣殿，他把圣殿的器皿都还给你们，赐给你们经费，赐给你们木材，赐给你们那么大的恩典，叫你们从被掳之地回归重建圣殿，而你们呢，却只顾自己的小家庭啊，给自己盖房子，迟迟不肯投入圣工，所以神的管教要临到你们，叫你们缺乏，叫你们受苦。应用到我们今天，今天我们在美国还有宗教自由，但是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利用这个宗教自由呢？今天在那些有逼迫的地方，你出去发单张会被警察带走，在美国还不会。但是我们有多少人好好的利用我们这个发单张的自由呢？神给了我们自由，给了我们恩典，我们真的要好好的珍惜。十三节，我听见有一位圣者说话，又有一位圣者问那说话的圣者说，这除掉常见的燔祭和施行毁坏的罪过，将圣所与军旅践踏的意象，要到几时才应验呢？要到几时才应验？原文实际上是要持续多久，意思就是安提阿古所做的这些恶事啊，要到什么时候才结束呢？神要到多久才会审判恶人呢？他对我说，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啊。所以安提阿古四世的恶行呢，会持续2300日，大约是6年又4个半月啊。我看那个麦克阿瑟的解经书啊，有人把这个具体日期都算出来了，是主前171年9月6号到主前165年12月25号。那个12月25号的日子呢，就是犹太人的马加比起义啊，是圣殿恢复正常的敬拜，后面我们还会再讲。第15节。我又听见乌来河两岸中有人声呼叫说，加百列啊，要使此人明白这异象。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天使加百列啊。他前面他是来帮助但以理明白这个异象的含义的啊。17节，他便来到我所站的地方，他一来我就惊慌俯伏在地。他对我说，人子啊，你要明白，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意象。大家看哈，这个美术作品中经常把天使画成那种胖嘟嘟的婴儿，很可爱啊。你看那个拉斐尔的画，其实天使的形象是威武可畏的，连但以理都惊慌俯伏在地啊。跟我们相比，但以理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对不对？所以19节啊，加百列说，我要指示你恼怒临完必有的事，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定期啊。恼怒临完就是神震怒过去之后，关乎末后的定期，就是关于在你身后还有世界末日将会发生的事情。 二十到二十二节我们都讲过了，不重复。二十三到二十五节，加百列呢，他又回过头去讲这个安提阿古四世。从这个安提阿古四世呢，我们能够看出末世那个敌基督的影子。我把他们两人的所作所为都放在这张表里。所以呢，安提阿古四世他其实是一个小敌基督，指向七年大灾难中要出现的那个最后的也是最大的敌基督。前面经文里讲的那个安提阿古四世，把他描述的都非常可怕，自高自大，面貌凶恶，非常善于玩弄权术。但是神呢，早就命定了他的结局。你看二十五节，25节最后一句话，至终却非因人手而灭亡。这个是在讲主前146年、164年，安提阿古就突然发疯，他落在神的审判中，很快就一命呜呼了。神兴起了马加比家族，打退了希腊的敌人，洁净了圣殿，恢复了先机。到主耶稣时代，人们对这个还是念念不忘。约翰福音10章22节，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这个修殿节呢，就是我们今天英语里讲的 Hanukkah， 也叫烛光节，就是纪念庆祝犹太人打败安提阿古四世的日子。26节，所说2300日的异象是真的，但你要将这异象封住，因为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将异象封住，就是除了这个以外呢，不会再有别的关于这个关于将来的异象了。圣经预言呢，经常有近期的应验，也有远期的应验。这段经文的近期的应验就是安提阿古四世，远期的应验呢，就是将来要出现的那个最后的敌基督。还有弟兄姊妹们请注意，在第八章里，大家看到这个是在讲这些经文是讲大脚的经文多呢，还是讲小脚的经文多？大脚就是亚历山大，你稍微扫一眼，你就会发现明显是讲小脚的经文比较多。如果我们去看世界上所出卖的那些历史书，那肯定是讲大脚的多，亚历山大横扫欧亚，世人皆知，如雷贯耳啊。为什么圣经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亚历山大身上，反而花了很多篇幅讲这个小脚呢？因为小脚要毁灭神的圣名，要摧残神的百姓，要亵渎神的圣所，他是我们属灵征战的敌人。所以神关注的焦点是在他的国度、他的圣所、他的子民、他的教会身上，不是在那些世上的君王、名人、英雄、能人，特朗普、拜登身上。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关注的焦点有没有跟神的焦点对齐呢？如果我们把第二章里的大象、第七章里的四兽，还有这第八章里的公绵羊、公山羊都放在同一张表里，我们就得到这样一张表。从这张表我们看到国度的意象不断在但以理书中出现，但是所有这些国度的意象呢，最后都归结到主耶稣的弥赛亚国度，他才是永远的王，他的国要存到永远。但以理书的主题就是神的国度。第二章出现在尼布甲尼撒的梦里，是那个人像，身上不同部分分别代表不同的国度，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罗马、敌基督的国。然而代表主耶稣的那块石头一出现，一击，这些世上的国度都被砸得粉碎，诚如夏天禾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第七章出现在但以理梦中是四个大兽，狮子代表巴比伦，熊代表马代波斯，狮子代表希腊，最后第四兽代表罗马帝国，一直发展到将来敌基督的国。但是时间一到， 这些也都要退出世界历史舞台。最后人子要得国，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七章十四节。第八章出现在但以理的意象中，就是我们刚刚讲过的公绵羊、公山羊。这个公山羊呢，最后发展到安提阿古四世，他在主前169年来到耶路撒冷，他强行进入至圣所，抢走了一些金银器皿。他为了让以色列人全都跟他一样全盘的希腊化，就对犹太人采取了非常严厉的措施，他迫使圣殿的献祭终止，又把希腊人的假神宙斯的像放在圣殿里，杀猪给这个宙斯献祭，玷污了圣殿，就是前面我们讲的除掉常献给君的燔祭，毁坏君的圣所。所以以色列地从主前198年一直到143年都在西流基王朝的统治之下，然后到主前164年犹太人的马加比起义，他们在主前143年获得了相对的政治独立，建立了犹太人自己的哈斯摩尼王朝。然而到主前63年他们又落到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一直到主耶稣道成肉身的年代。这段历史呢也叫两约之间沉默时期，因为旧约的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大约在主前400年写完，新约当中最早写成的马可福音大约在主后50年左右写成，两约之间有400多年时间神没有对人说话，所以把这段时间叫做两约之间的沉默时期。为什么神在这个时候，在波沙沙王第三年的时候给但以理看见这个异象？这时候是主前551年，但以理已经被掳到巴比伦60多年了。再过几年，耶利米书里所应许的那个被掳70年回归那个预言就要实现了，以色列人就可以回到家乡了，这是何等美好的前景前途光明。然而在第八章神却给但以理看见这个可怕的异象，原来在巴比伦之后还有马代波斯还有希腊还有小角要继续来管教神的百姓。神让但以理看到，不是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就万事大吉了就平安了，不是的，紧接着这个小角还要来，还要受他的折磨，他们的信仰要受到严峻的考验圣殿会被玷污。别忘了这个时候圣殿还没有重建呢然而神让但以理看见他们前面要遭受很多的逼迫，很多的患难，难怪但以理会大病一场。27节，于是我但以理昏迷不醒，病了数日，然后起来办理王的事务。我因着异象惊奇，却无人能明白其中的意思。但以理看到自己的同胞将来要受这个小角的逼迫，他就先天下之忧而忧他病了好几天，他不是百分之百的明白这个意象的含义，就好像我们今天看启示录但是他还是照着神给他的看见把他都忠实的记录下来。这就是第八章。我们来看第九章，马代族亚哈随鲁的儿子大利乌立为加勒底国的王元年，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到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所以这个书呢就是耶利米书耶利米书25章11到12节，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70年满了之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并加勒底人之地，因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被掳70年的归回是神给以色列人的命定 神要让他们经历被掳和亡国的苦难，让他们学到属灵的功课，然后呢，神就使他们归回。神这样做呢，因为他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啊，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是一生之计。第三节，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恳求。我们的祷告呢，要合神心意，神才会应允。所以神怎样应许呢，我们就怎样祷告，这样的祷告才最合神的心意。大卫就曾经这样做啊，在撒母耳记下第八章里，第七章里，神应许为大卫建立家室，大卫就祷告说，求你赐福给仆人的家。好，既然但以理从耶利米书中看到了神70年以后归回的应许，他就照着神的应许来祷告。进食，披麻蒙灰，表示他谦卑和痛悔的态度。关于这点，有人可能会说，既然神都应许了70年为满，时候一到，神的百姓一定会回归耶路撒冷，干嘛我们还要祷告呢？好，既然神的主权预定了一切要发生的事情，那祷告还有什么必要呢？其实正因为神预定了这些事，我们就更应该祷告。好像天平的两端，一端是神的主权，另一端呢是人的责任。神预定了万物的结局，但是他更预定了达到这个结局的途径，就是借着圣徒的祷告。第四节，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说，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是慈爱。神既是大而可畏的，他也是守约是慈爱的。神对我们的爱呢，就借着他的约彰显出来，因为我们跟神都是在约的关系里，以色列人是在旧约里，我们是在新约里。神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那么反过来，如果人不爱主，不守主的诫命，他就要向人彰显他的威严，施行审判，因为他是大而可畏的神。然而以色列人没有能够守住神的诫命。下面5到14节是但以理祷告的重点，他承认众人的罪，也承认他自己的罪。第5节，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偏离你的诫命典章。虽然圣经没有提到但以理犯任何罪，他在人面前是无可指责的，但是他自己的良心知道他有亏欠，所以他把自己也包括在罪人之内。他说我们犯罪作孽，他没有说你们，他没有说他们，而是说我们，我也罪责难逃，我也在罪人的行列中。我们知道圣经里的罪呢，就是没有击中，好像射箭没有击中靶心，或偏左或偏右。其实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并没有分别，世人都犯了罪。第6节，没有听从你仆人众先知奉你名向我们的君王首领列祖和国中一切百姓所说的话。众先知就是那些在但以理以前的先知，以赛亚、耶利米、约珥等等。但以理自己呢也是先知，他是被掳之后的先知，在时间上是位于约珥、以赛亚、耶利米这些人之后。大家看这张表，被掳前的先知呢，最早的是约珥，他从主前830年左右就开始对以色列民说话，从那个时候起呢，一直到哈巴谷，主前609年左右做先知。大约有220年的时间，神就不断差派他的仆人到以色列人中间，提醒他们，劝告他们，警戒他们，不要再拜偶像，不要再行奸淫，违背神的律法了，不要再作恶得罪神了。可是以色列人都不听，还逼迫这些先知， 所以北国到主前722年他们就被亚述灭掉了。南国又延续了一百多年，到主前586年他们也被掳亡国。第八节，主啊，第七节啊，主啊，你是公义的，我们是脸上蒙羞的。弟兄姊妹注意，这个第七节第八节，脸上蒙羞的，脸上蒙羞的，一连说了两次。以色列人被赶散到列国，是因为他们犯罪得罪了神，所以在神面前他们是脸上蒙羞，没脸见神的。九节，主我们的神是怜悯饶恕人的，我们却违背了他，也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没有遵行他借仆人众先知向我们所陈明的律法。以色列众人都犯了你的律法，偏行不听从你的话，因此在你仆人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咒诅和誓言都倾在我们身上，因我们得罪了神。他们不是一次两次的违背摩西律法，而是很多年一贯的违背，一而再再而三的得罪神。北国从那个南北分裂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拜偶像了。耶罗波安造两个金牛犊，一个放在但，一个放在伯特利，然后告诉以色列百姓，然后这个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他们把全知全能、充满万有、自有拥有的神变成两个牛的形象，这是多么的亵渎！正像罗马书三章所说的，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治罪。我们学罗马书的时候，我们已经讲过，律法的功用就是叫人治罪。律法就好比一面镜子，光照出我们内心深处那些黑暗的角落，叫我们无地自容，无可推诿，叫我们承认自己是罪人，我们都违背了神的律法，没有听从他的话，我们实在是满脸蒙羞，我们亏欠了主，我们罪有应得。十二节，他使大灾祸临到我们，成就了警戒我们和审判我们官长的话，原来在普天之下未曾行过像在耶路撒冷所行的。神跟以色列人有约在先，对吧？立约的甲方就是神，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立约的乙方呢，以色列民反而是被约违背神的。约就是摩西之约，摩西之约概括起来就是遵命蒙福悖逆受咒诅，利未记26章、申命记28章不断的就在讲这个道理。所以根据摩西之约，这个神的咒诅和灾祸就临到以色列民身上。神兴起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南国犹大，耶路撒冷所经历的浩劫是普天之下都少见的，在耶利米哀歌里写到，耶路撒冷围城的时候，妇人把自己的婴孩煮了吃。南国犹大最后三个王都经历了被掳，他们一共有三次被掳。约雅敬在位期间是第一次，但以理就是那次被带到巴比伦去的。约雅敬儿子约雅金在位期间是第二次，那次以西结被带到巴比伦地。最后巴比伦王立这个西底家做犹大王，西底家呢却偷偷的背叛了巴比伦，他跑去跟这个埃及结盟，所以尼布甲尼撒就上来围困耶路撒冷，围了三年，城最后被攻克了，西底家被抓住，尼布甲尼撒把他挖掉双眼，用铜链锁着他，好像牵牲口那样把他牵到巴比伦去。十三节，这一切灾祸临到我们身上是照摩西律法上所写的，我们却没有求耶和华我们神的恩典，使我们回头离开罪孽，明白你的真理。所以尽管以色列人遭受这么大的管教，他们还是不寻求神，还不离弃罪，还不明白神的真理，甚至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受到管教。我们真是冥顽不灵啊， 见到棺材了还不落泪、啊、受到鞭打了还不学功课，因此我们的良心就越发的麻木、啊、神管教的手也越发沉重的临到我们身上。十四节，所以耶和华留意使得灾祸临到我们身上，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所行的事上都是公义，我们并没有听从他的话。但以理认识到他们遭受的这一切灾祸都是神降下的，尼布甲尼撒只是神手中的工具而已。之前神借众先知警戒以色列众民、啊、如果你们再不悔改就会被掳亡国了，敌人会来烧杀抢掠，你们家园葡萄园都要被毁。但是他们不听、啊、所有这些事情就都临到他们头上，因为神是信实的，说话算话，言出必行。这是五到十四节。十五到十九节呢是但以理祷告的目的是使神的名得荣耀。十五节，主我们的神呢、啊、你曾用大能的手领你的子民出埃及地，使自己得了名，正如今日一样，我们犯了罪做了恶。主啊，求你按你的大仁大义使你的怒气和愤怒转离你的城耶路撒冷，就是你的圣山耶路撒冷和你的子民，因我们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孽被四围的人羞辱。我们的神呐、啊，现在求你垂听仆人的祈祷恳求，为自己是亮光照你光亮的圣所。十五节提到了出埃及、啊、出埃及是旧约中最大的救赎行动、啊、它也预表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神救赎的目的是什么？仅仅是为了救赎我们而救赎我们吗？不是的啊，是使自己得了名啊！神做这些事情是，要让他自己得荣耀啊。十七节也说，为自己使脸光照你光亮的圣所。所以但以理祷告的目的呢，就是使神的名得荣耀。十六节，求你按你的大仁大义啊。原文其实是按照你的公义啊，按照你的公义。这是什么逻辑呢？大家想一想，如果神按照他的公义来行事，我们这些人都没活路了，是不是？啊，公义的神应该彰显他的愤怒啊，公义的神应该审判我们的罪孽，公义的神怎么能够赦免我们的罪孽呢？答案在于十字架。这个没有给大家看，神儿子耶稣基督啊，他在十字架上做了我们的挽回祭啊，那个义的代替了不义的，无罪的代替了我们这些有罪，他担当了我们的咒诅啊，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叫神的怒容可以转为笑容，叫他可以赦免我们。所以但以理祷告的基础呢是基督耶稣的十字架。他当然不知道基督叫耶稣啊，但是他知道他有一位救赎主。十六节，因我们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孽被四围的人羞辱。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他们被这些外邦人羞辱，神的脸上也无光，是吧？所以但以理求神来拯救他的选民。十八节，我的神呐、啊，求你侧耳而听，睁眼而看，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称为你名下的城，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义，乃因你的大怜悯。你名下的城就是前面提到的圣城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今天这么荒凉，实在让人难以想象它是属神的产业、啊、因你的大怜悯，最后一句、啊、这句非常重要。我们祷告不是因为自己的义，乃是因神的怜悯。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善行、啊、我们进食，我们流泪，我们祷告，我们付代价，我们在教会服侍、啊、我们出去传福音，不是的。我们所做的一切在神面前都不值得一提。我们蒙神怜悯是因为神的怜悯，我们蒙神垂听是因为神的恩典。这也是我们今天祷告的原则，弟兄姊妹， 当我们求神把灾祸、疾病、苦难挪去的时候，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义，我们没有什么义可言，而是因为神怜悯的属性。我们的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我们可以照着他这个属性来向他恳求。十九节再次提到称为你名下的，可见神很重视他的名。诗篇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十九节说，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诗篇八十九篇二十四节也说，因我的名他的脚必被高举。所以但以理把这点把握得非常好，他知道神看重他的名，神为着他自己名的缘故不能不垂听人的祷告。请弟兄姊妹们注意到，但以理这篇祷告呢，他不是泛泛的说东一句西一句，最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不是的他是有一个主题的。他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罪。第四节，向神祈祷认罪。第五节，我们犯罪作孽。第七节，得罪了你。第八节，得罪了你。第十一节，以色列众人都犯了你的律法，得罪了你。一方面，但以理承认他自己的罪和百姓的罪，五章十四五节到十四节。另一方面呢，他求神为他自己名的缘故来赦免他们的罪。所以认罪和赦罪是但以理祷告的焦点是他的核心，他求神来解决他们罪的问题。因为但以理知道，根据耶利米的预言，他们不久以后就要回归耶路撒冷了。但是有一个难题，他们罪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起初他们因为罪的问题，圣城被掳掠，耶路撒冷被烧毁百姓都被赶走。如今呢，他们就要回归耶路撒冷，建造耶和华的圣殿。但是问题是，以色列百姓还在继续犯罪，还没有悔改，罪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所以但以理心中焦急如同火烧，他祷告向神恳求，主啊，求你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先前我们因为罪的问题被赶走，现在我们又带着罪回来，那么回来还有什么用呢？我们起先不听神的话，就算回来了，重建耶路撒冷了，重建圣殿了，那又有什么用呢？治标不治本。如果罪的问题不解决，我们还会再次被赶走的。所以但以理在神面前恒切祷告，求神来解决他们根本的问题，就是罪的问题。弟兄姊妹，这也是我们今天的处境。随着疫苗的施打，这场疫情好像是要过去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罪的问题真的解决了吗？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自己的那些罪我们对传福音冷淡，对弟兄姊妹缺乏爱心，爱世界过于爱神，爱自己过于爱神，这些问题不是都在吗？那么接下去会怎样呢？我们该如何效法但以理来为自己为教会祷告呢？二十节，我说话祷告，承认我的罪和本国之民以色列的罪，为我神的圣山，在耶和华我神面前恳求。我正祷告的时候，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位加百列奉命迅速飞来，约在献晚祭的时候按手在我身上。加百列就是前面向但以理说明公绵羊公山羊异象的那位天使，他迅速飞来，表明但以理的祷告神听见了而且神立刻做出回应，神要借着加百列把他全部的救赎计划告诉但以理，就是下面要讲的七十个七。二十二节，他指教我说，但以理啊，现在我出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 这七十个七的奥秘呢不太容易明白啊，所以加百列要是但以理有智慧有聪明。你初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你大蒙眷爱，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以下的事和意象。但以理是大蒙眷爱的，因为他的祷告蒙神垂听啊，蒙神悦纳了。下面呢就是神拯救以色列民的七十个七，九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这段经文是全本圣经最难解的经文之一，也是全本圣经最重要的经文之一啊，因为它预言了受膏者就是基督降临的日期。先知弥迦在主前七百多年，他预言了基督降临的地点是犹大的伯利恒。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先知以赛亚预言了基督降生的途径啊，是童女从童贞女所生，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而先知但以理呢，在主前五百多年就告诉我们受膏者基督出现的日期，就在下面这四节经文里。二十四节，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本国之民就是但以理的，但以理本国之民就是以色列民，对不对啊？圣城当然就是耶路撒冷啊。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你数一数，一共有六件事儿。这六件事儿呢，都要在七十个七结束之前发生啊。前三件事儿呢，都是有关罪的，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引进永义，罪除掉之后就有义了。哦，基督带我们付上了罪价，他的义加在我们头上。罗马书五章里啊，我们都学过了。封住异象，就是除此之外不会再有别的异象和预言了。其他关于末世的异象都是在这个计划的基础上的，是对这个计划更进一步更详细的描述啊，比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比如启示录。并高至圣者啊，小字儿就是至圣所，意思就是罪除去以后呢，在千禧年里将来会有圣殿，以西结书四十到四十八章中有详细的描述。再来看二十五节，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街带壕都必重新建造。这节提到七个七还有六十二个七，首先这七十个七肯定是时间啊。那么它究竟是七十天七十个月还是七十年呢？七十天就是两个多月啊，七十个月呢是五年多不到六年。重建耶路撒冷这件事儿啊，写在以斯拉记、尼希米记，还有哈该书、撒迦利亚书里。从这些书卷中，我们得知，重建耶路撒冷总共花了七七四十九年啊。所以根据这一点呢，我们知道，经文所说的是年啊，不是天或者月。我们先来看七个七，七个七什么时候开始呢？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开始啊。这段历史在尼希米记二章一到八节里，讲的是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啊，也就是主前四四五年，他下令准许以色列人去重建耶路撒冷啊，经过七七四十九年，他们才完成重建工作。尼希米记里告诉我们，重建城墙只花了五十二天啊，那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仔细看经文，你看连街带壕都必重新建造啊，所以 不光是城墙，是整个城市的重建啊，那些基础设施、街道、排水沟都要重建，所以头七个期花在耶路撒冷的重建上。第二段时间62个期啊，从耶路撒冷重建完成一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共有62个期。受膏君就是主耶稣啊，基督的原意就是受膏者，是希腊文的音译。那么这62个期是哪年到哪年呢？是怎么算的呢？有几种算法啊，最简单的就是从重建耶路撒冷到主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一共是69个期，七加六十二，69个期，69乘7是483年啊。主耶稣进耶路撒冷的具体日期是主后32年4月6号，这个具体是怎么推算出来的，弟兄姊妹可以到网上去看。那么问题来了啊，你算一下，从主前445年到主后32年，你算一下，它是476年，不是483年啊，这不是对不上了吗？原来对上的是天数啊，对上的是天数。时间关系，这个具体算法我们就跳过去。我们来看第26节，过了62个期，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民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覆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受膏者被剪除，就是指耶稣被钉十字架，一无所有啊，这个该怎么解呢？有人把它这样解啊，说主耶稣因为担负了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被父神离弃啊，被神离弃就等于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民来毁灭这城啊，这是在讲主后70年犹太人造反，罗马帝国派提多将军来耶路撒冷镇压了犹太人，把圣殿都烧掉了，耶路撒冷城也基本上被他毁灭掉了。正应验了主耶稣那句预言啊，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马太福音24章2节，至终必如洪水冲没。主后70年以后啊，那耶路撒冷就好像被洪水冲过一样，荒凉，没有人居住。尼希米记里曾经有这样的记录啊，城市广大，其中的民却稀少。房屋还没有建造，所以耶利米就号召百姓啊，你们都来住在耶路撒冷啊，百姓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其余的百姓撤迁，每10人中使1人来住在圣城耶路撒冷，那9人住在别的城邑，凡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都为他们祝福，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今天以色列地还是征战不休，他们1948年复国，但是复国第二天周围的国家联合起来向他们宣战啊，感谢主，以色列打赢了。但是一直到今天呢，大大小小的战争就一直不断，是吧？以色列本地虽然建设的不错，但是巴勒斯坦还有叙利亚大部分地区都是非常荒凉的，那些地方就不停的打仗，今天也是。其实这些地方呢，也是神要给以色列的啊。看以西结书里所讲的，只是今天被外邦人给占了。今天以色列也是一个十分缺水的国家，他们2/3的国土都是荒漠，只是在那些有人工灌溉的地方才是有绿颜色的。我没去过以色列，我是从网上的文章里看来的。本来神带以色列人进入的迦南地是一个流奶与蜜之地，是吧？啊，今天怎么变成荒漠了呢？因为神的命定，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他们要一直荒凉到千禧年，到千禧年神才会复兴以色列地，使它真正成为流奶与蜜之地。再来看27节，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 那行毁坏可憎的不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这一节呢，就一下子跳到将来世界末日的七年大灾难啊。其实在这节和上节之间呢，有一个间隔，就是教会时代啊。时间究竟有多长？我们不知道，因为圣经没有启示。怎么知道中间有间隔呢？因为这最后一个期的事情都还没有发生啊，一期之内就是最后一个期啊，也就是启示录6-19章里所描述的七年大灾难时期。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这个他就是敌基督。怎么看出来呢？根据上下文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窒息，像安提阿古四世，对不对？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3-4节就是这样讲的。敌基督在前三年半，他跟犹太人立约，准许他们在圣殿献祭啊，对他们不错。但是这里呢，大家注意到有一个隐含的意思，就是七年大灾难到来之前，耶路撒冷又会有圣殿，对不对？我们知道今天耶路撒冷没有圣殿，主后70年圣殿被毁以后就没有再重建，就留下一面哭墙。圣殿原址被穆斯林盖了一座清真寺。既然经文是这么说，那么七年大灾难的后三年半到来之前，犹太人就会重建一个新圣殿，对不对？好像这样才能让启示录9章27节里的事情可以成就。那么圣殿的重建呢，它可能是在七年大灾难开始之前啊，也可能在开始之后，就是在教会被提之后啊。所以呢，有人总是把这个圣殿的重建作为教会被提的预兆，我认为它是不太可靠的啊。圣殿重建确实是末日即将到来的一个预兆啊，但是它可以在教会被提之前，也可以在教会被提之后。那有人说，这三年半那点时间能建立起一个圣殿吗？今天咱们人类的建设速度已经不比从前了。从前是慢工出细活，对吧？所罗门圣殿7年才建立起来，今天用 3D 打印十几天就可以盖出一座大楼来。所以在七年大灾难开始之后，很快就建起一座圣殿也是可能的。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和贡献止息。这个是在讲七年大灾难后三年半的时候，敌基督跟犹太人毁约了，不准犹太人再献祭了。因为什么呢？他自己要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的经文。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啊，这个不是另外一个人。和合本的翻译可能会让人误会啊，是不是又来了一个人？不是的，还是敌基督。你看那些英文的翻译啊，仍旧是他啊，他不仅坐在圣殿里自称是神，还要逼迫神的选民以色列人，就像从前那个安提阿古四世。但是神的愤怒要临到他啊，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启示录19章20节，主耶稣再来到地上的时候，敌基督和假先知就会被活活的扔在硫磺火湖里。好，为什么说七年大灾难主要是给以色列人的？因为这段经文一开头就说了，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所以70个期是为以色列人定的，不是为教会定的。如果把这四节经文中间所发生的事情全都放在一张图中，就是这样啊。我知道那些小字弟兄姊妹们从 Zoom 里边很难看清楚，大家可以把我上传的那个 PDF 文件下载，然后放大了看啊。其实这些内容前面我们都一一讲过了。但以理祷告之后啊，他得到异象，然后没多久，以色列人就照着神的预言从被掳之地归回了。经过七七49年，头7个期耶路撒冷得到重建， 然后再过62个期，一共483年，受膏者就是主耶稣出现了。耶稣被钉十字架，受死复活，教会时代开始。主后70年圣殿被毁，一直到今天我们仍旧在教会时代里。将来有一天主临到空中，教会被提，最后一个期七年大灾难就开始。然后七年大灾难末尾，主从空中来到地上，结束哈米吉多顿大战，把敌基督假先知都扔进硫磺湖，千禧年就开始。千禧年之后就是新天新地，这就是神的整个救赎计划。我们这些外邦信徒呢，我们完全是属于教会时代的。我们在教会时代出生，信主，最后死亡。教会时代结束的时候呢，我们会复活，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然后地上就开始为以色列人预备的七年大灾难。我还画了这样一张表，需要请弟兄姊妹们注意的就是，我今天讲的这一套解释都是按照灾前被提前千禧年的观点体系来的。可能有弟兄姊妹知道，这些是叫有人把它叫做时代论啊。为什么我不说时代论呢？因为个人对时代论的定义不一样。我去外边讲启示录，我听见一些非常奇怪的对时代论的定义啊。我不是他那个时代论，所以我就不用时代论这个词。好，下次我们讲最后三章10到12节，请弟兄姊妹预读。我们一同低头做祷告。我们的创造主，我们的救赎主，我们感谢赞美您。因着您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得蒙救赎，可以认识您这位在人的国中作王掌权的独一真神。您又借着先知但以理赐下末世预言，叫我们明白您对未来的计划，使我们靠着您不惧怕，有平安，有盼望。求您帮助我们，既然知道了主再来的应许，就把它传扬出去，解救那些至今仍旧活在黑暗中的人，让他们也来信靠您，将来能跟我们一同进入您的国度。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阿们。谢谢丁言。
谢谢丁言。
谢谢
丁言。
谢谢丁言。谢谢丁言。